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澳洲政府宣布因应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延长在澳香港公民的居留期限。世卫经已成立独立疫情回应小组审查组织和各国政府对应新冠疫情的措施。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民主派举行立法会初选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各位早晨，我是余瑞章，也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总理莫里逊寻日宣布，因应中国政府对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延长在澳香港公民的居留期限。目前持有临时技术移民居留签证的港人居留期限将会延长5年，同时留学生毕业之后毕业工作签证的签证期限亦都将会是5年，5年之后符合条件的人士将有途径申请永久居留权。另外，莫里逊亦都宣布暂停执行同香港的引渡条约，认为港区国安法令到澳洲和香港当初订立引渡协议的环境起了根本的变化。处理移民部长陶志表示，澳洲的决定是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
And we want that super talent to consider Australia, and so we're making incentives to that talent.
陶志话：澳洲希望嗰啲超级优才考虑嚟到澳洲，所以政府提供诱因俾呢一班人，以及嗰啲打算去到澳洲设立地区总部嘅生意企业，因为如果佢哋咁样做，就可以为呢度嘅所有澳洲人创造财富同埋就业机会。澳洲政府系按照自己嘅利益做事，唔会因而有协议。澳洲一直都从世界各地系搜来人才。而聯邦工黨就對政府的決定表示歡迎，但就認為政府可以做得更多。工黨外交事務發言人黃英賢表示，政府公布的措施未能夠為香港人提供足夠的保護。
It is not clear from the government's announcement the extent to which。
黄英贤话：目前仍然未知道政府公布的计划会不会扩大范围至到目前身在香港的港人，包括会不会放宽港人家庭团聚移民申请的资格。他说根据政府的建议，有很多人都未能够符合这个资格，他促请政府尽快作出紧急的澄清。中国就批评澳洲政府的决定更加威胁会进行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敦促澳洲避免作出进一步损害两国双边关系的行为。
澳方有关言论和所宣布的举措，
赵立坚说澳洲的相关言论和所宣布的举措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不会吃这一套，对此是表示强烈的谴责，并且保留进一步作出反应的权利，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将会完全由澳方承担。提提疫情的消息，墨尔本八栋公屋大厦的住户结束强硬的封锁措施，放宽至到第三级抗疫限制，和区内其他居民睇齐。但是墨尔本北区 Alfred Street 一栋大厦有53名住户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所有住户需要继续进行隔离9日。维州寻日公布再录得165宗新增确诊病例，当局忧虑全栋大厦可能有高达1/4人感染病毒，当局将会向被困大楼入边嘅住户提供更多的支援，包括提供吸收新鲜空气和做运动的机会。昆州今日正午开始就重开对其他州及领地的跨州边界，但就继续禁止维州居民前往当地。在过去14日曾经前往维州的人士亦都禁止前往昆州。西澳就由今日开始收紧边界管制，限制民众进入当地，只有交通运输等部分人士才可以进入西澳。在过去2个星期曾经前往维州的亦都是同样被禁止进入当地。至于塔州就将会在今日公布解除封锁边界限制的计划。数据显示，对于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出现激增的情况，而在过去1个星期，维州居民占精神健康支援服务 Beyond Blue 所接获求助电话的接近一半。组织表示，6月接获的求助电话数字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47%， 同时自上个星期日开始，维州居民致电 Beyond Blue 的比率亦都较去年同期增加2.2%。 睇睇国际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成立独立疫情回应小组，审查世卫对应新冠疫情的处理方式，以及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小组根据5月份世卫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针对新冠疫情进行国际调查，并且已经得到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新西兰前总理克拉克和利比利亚前总统西利夫共同领导疫情回应小组的工作。克拉克表示，预计他们将会在11月发布中期报告。
For this assignment, which could only be described as exceptional,
克拉克说今次的任务是极具挑战性，因为我们的世界正是受到新冠疫情的挑战，这个情况大家都始料不及。国际医学期刊《刺针》发表多名学者的联署文章，指美国启动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将会为美国安全、外交和影响力等多个方面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来自美国乔治城大学、耶鲁大学、国家医学院、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等的机构的多名学者在文章里表示，世卫拥有无可比拟的全球覆盖能力，美国政府很难和这个国际组织的治理架构和相关项目脱钩。联署文章忧虑情况会影响美国开发流感疫苗等方面的能力。同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反对美国启动退出世卫的程序，指责美国是将国际卫生合作政治化。扎哈罗娃认为疫情是全世界的共同挑战，亦都要所有国家共同协作才会获得胜利。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建设性和非歧视性的对话和合作，强调世卫应该继续发挥在国际卫生合作方面的领导和协调的作用。SBS 电台新闻报道。美国最高法院9名法官以7-2的票数裁定总统特朗普必须将财务纪录交给纽约检察官，认为总统是没有绝对的刑事豁免权。至于针对特朗普是否有需要向国会众议院提交财务纪录的另一宗案件，最高法院就以同样的比数裁定将案件交回低一级的法院再作考虑。而特朗普在得知裁决结果之后，在推特回应说自己是政治审判的受害者，批评裁决对于本届的总统又或者政府都是不公平。香港多个政府机构表示，近日收到有关民主派初选的投诉，指初选是涉嫌干预和操控选举，又质疑初选入面主张全面否决财政预算案做法是有违港区国安法规定等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向多份报章回应上述的质疑的时候，认为民主派举行立法会初选有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曾国伟针对初选号召要全面否决财政预算案，指组织、策划和参与有关的初选活动就有可能违反涉及组织分裂国家行为，严重干扰、阻挠、破坏特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以及接受外国或境外机构资助对特区选举进行操控等等的罪行。但是最终决定个别事件是否触犯构成犯罪，仍然是视乎举证和实际情况等的因素。而有份发起初选的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就认为，有关初选是没有涉及分裂国家的主张，至于否决财政预算案是基本法赋予立法会的宪制权力，相信初选是不会触犯港区国安法，但是他指有关的解读是按普通法而作出，不过港区国安法就未必会按常理解释。看回来本地，总理莫里逊透过视像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双方讨论新冠病毒以及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两人讨论到为应对新冠病毒全球团结的重要性，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所担当的作用，同时亦都提及就抗疫措施进行调查。会上两人亦都提及东海和南海一带的紧张局势，又齐声促请北韩采取措施实现无核化。澳洲安全及情报组织 ACO 希望能够加强组织的审判疑犯的权力，强调青少年从事恐怖活动的威胁与日俱增。国会的情报及安全委员会目前正考虑是否容许 ACO 审问年龄低至14岁的青少年，而在审问期间需要有一名律师在场。 澳洲安全及情报组织表示，自2015年5月开始，就有一宗恐怖袭击和三宗骚扰事件是涉及18岁以下的青少年。多个政府机关和持份者将会在今日出席这个国会委员会的会议。体育消息，澳洲足球联会已经确认三队维州甲组联赛球队已经获得豁免，可以前往新州作赛。墨尔本 FC、墨尔本 Victory 以及 Western United FC 的球员在这个星期已经曾经两次尝试离开墨尔本，但是不成功。星期一由于大雾令到他们的航班要取消，而去到星期二，首都领地的首席卫生官科尔曼就拒绝他们的入境申请。不过在获得当局豁免之后，三队的球员和员工将可以前往新州进行14日的隔离，之后在当地进行培训，并且完成今季的赛事。财经消息，昨天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5955点，下跌35点，总成交58亿元。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25706点，下跌361点。香港恒生指数昨天收市26210点，上升80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昨天收市3450点，上升4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61，对港元5.3953，对人民币4.8693。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可能有骤雨，最高18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16度；布里斯本早上可能有骤雨，最高23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16度；阿德雷德骤雨渐增，最高15度；荷伯特朝早有雾，最高12度；坎培拉密云，最高14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系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